肾虚、疲倦，连饼干都唔敢食，你可以想象到呢种生活咩？但健康520嘅客人 Annie， 短短两个星期就揾翻健康同轻松嘅生活，佢系点样做到嘅呢？一齐听下佢嘅故事啊！
去年11月份咧，我就入过医院啦，小中风咁样啦，跟住咧又手又脚又唔方便啊。冇咩力啊，咁样行路又困难，就中医讲就系肾虚啊吓，海鲜唔敢食啦，饼干啊、蛋糕同埋啲豆类啊，好多我都唔食得。你食咗嗰啲唔啱你食嘅嘢咧，其实腰又痛、酸痛啊，嘅人咧根本行路都辛苦，讲嘢都冇力。咁啊，自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即系两个星期我哋有效。咁咧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咧好似有改善喎。啊！结果今年食咗嗰啲饼干啊、蛋糕都冇乜点反应，甚至食朱古力都可以。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咧就系缩短个时间啦，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
如果你都为三高问题或者肾脏健康烦恼，不如试下三高代谢补，话唔定下一个奇迹就系你。习近平赴澳，讲遍北京眼中嘅坏孩子。美银警告，财政储备仅够三年。唔快乐，港人开心指数创7年新低。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香港简讯。我系丽文，今日系12月19号，星期四。下边系详细内容。澳门回归主权25周年，习近平今日抵澳门展开为期3日嘅访问。除了严格的保安措施引起市民不满外，外界都关注港澳两个一国两制的地方现在分别扮演什么角色。今年是澳门主权回归25周年，12月20号，澳门最高法院前院长岑浩辉将会宣誓就职，成为第四任行政长官。他是第一个在大陆出世没有商业背景的澳门特首。12月18号下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率领代表团抵达澳门。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今次会出席澳门回归25周年纪念活动和新一届政府就职典礼，同时会视察澳门特别行政区。这次是他作为国家主席第三次访问澳门。根据澳门和香港媒体报道，为了确保习主席访问绝对安全，澳门当局实施了前所未有的保安措施，譬如在习近平访澳前几周，澳门民航局宣布无人机禁飞令，还在11月开始，澳门政府要求所有武器弹药店暂停营业。习近平抵达当日，澳门在花莲广场、外港码头都可以见到很多警车和手持盾牌的警员巡逻。在外港码头，所有入境旅客都要经过严格安检，而珠海市亦配合实施交通管制，导致了严重塞车。这些措施引起澳门市民和邻近地区广泛不满，不少澳门人抱怨封路搞到通勤困难，甚至索性在习主席访问期间出埠旅行避开麻烦。港澳同样是一国两制实验场，但近年中共不断吹捧澳门为一国两制成功典范，还要求香港向澳门学习。 BBC 分析认为，从社会上讲，澳门人在回归后适应了大环境，形成了只谈民生不谈民主的心态。政治上，会议长期只有3名民主派议员，基本冒起风浪。相比之下，香港过去20几年经历过多次政治风波，譬如2003年反对23条、2012年反国教风波、2014年占中运动、2019年反修例运动等。 搞到北京头痛不已。有了香港这个坏孩子做对比，澳门就显得乖好多。新澳门学社前理事长郑明轩对 BBC 讲，北京觉得香港是重要国际金融中心，有战略价值，但澳门相反，经济发展一直靠大陆，难以摆脱听话的角色。北京吹咩风，澳门就跟住吹。郑明轩认为，一国两制行到而家，港澳角色开始趋同，任务是服务北京利益和促进国家安全。未来一国两制走样是不可能，但北京一定会说没有变形，没有走样，还要当成典范。另外有分析人士指，澳门经济多元化和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可能是习近平今次访问的主要议题。加拿大民阵主席黎燕平则讲，澳门和香港完全不同层次，无论在人口、经济规模、国际影响力，澳门根本没得比。但习近平这么重视澳门，可能是因为澳门人少，温顺听话，所以他在整个过程里面，即使他们所谓澳人治澳，所谓的原来享有基本人权和自由被中共没收殆尽，但澳门亦没有人站出来抗议，成了一个听话的澳门。他愿意去澳门可以寻找他虚假的满足感，他赋予澳门一种所谓的样本，一国两制的典范，独裁者个人专断意志的表现。过去两年，港府分别录得1223亿和1016亿赤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最近预测，今年赤字大约是1000亿。根据美银证券报告，现时港府储备可能够用3年。由于政府储备年年赤字，预计今年年底储备将跌到6311.7亿，相比2019年的11603亿，五年内已经蒸发了一半的储备。美银指出，2024-25年度大额度财政赤字主要原因是卖地收入减少和税收较低，加上很多时性收入减少但开支持续增加，令政府出现了结构性的入不敷支，要动用越来越多储备去填补缺口。如果情况继续，港府储备可能2到3年内用完，除非政府考虑发债应付经常性开支。另外，彭博在12月18日报道，今年有接近40间的券商退出香港市场，是连续第三年出现减少情况。根据港交所数据显示，今年大约有37间券商停止交易，而且没有新增的券商。即使当局宣布推出措施提升市场的周转，加上大陆有刺激经济的政策，但很多小型券商仍然面对交易量低迷和 IPO 数量不足的困境。譬如券商联合证券经营了6年后决定结束期权业务，还积极考虑停止其余营运超过20年的交易业务。公司董事会主席蔡兆辉表示，市场自疫情以来一直举步为难，严格监管令情况更加困难，现在市场利润微薄，风险高，是他20多年职业生涯中未试过的现象。他感叹，我看不到隧道尽头的曙光，只能用脚投票。香港证券业协会主席高娟预测，证券市场基本被大公司垄断，小型公司要有好大热诚和很多友善条件先勉强生存。梁认为，小型券商撤出香港的情况未来2-3年会继续发生。在政府宣称香港正步入由治而兴的时候，最新民调却显示，香港整体开心指数今年只得5.63分，满分10分，是2018年以来最低。和富社会企业旗下平台香港开心啲在今年7月到8月期间，用网上问卷形式收集了1093份有效样本，结果发现今年的个人开心指数是5.63，比去年跌了0.25分。 仲系过去七年最低嘅水平。喺唔同龄年组别之中，25到34岁嘅开心指数一直偏低，而35到44岁同55到64岁组别嘅开心指数跌幅最大。调查显示，香港人嘅抑郁情绪按年持续上升，平均每10个香港人中就有超过1个人，几乎每日都觉得情绪低落、沮丧或者绝望。超过一半受访者更有中度甚至重度的抑郁症，当中重度抑郁比例高达30%，创低了新高日志。另外，调查发现香港人的生活满意度和生活价值都是过去4年最低，得分分别是 5.64 和 5.83。 调查指出，香港人的开心指数受外在环境因素影响很大，今年影响最大的是整体经济情况，其次是政府施政，而这两方面的满意度分数是最低。香港开心一点的顾问林清建议，忙碌的香港人要重视倾诉的重要性，避免长期压抑导致失眠等恶性循环。联席主席陈美娟提到，运动和每日抽时间放松是增加开心元素的有效方法，强调每个人都应该争取 me time， 在繁忙生活中好好休息和放松，从而提升情绪健康。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就系对我哋最大嘅支持。再见。